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11月2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当局公布的最新报告说，全国新增新冠感染者再破纪录，疫情严峻复杂，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防控措施。过去几日里面，中国各地同时出现罕见的反抗当局严厉防疫措施的示威抗议，有人已经在网上发表白纸运动倡议书，呼吁民众采取公民不合作态度，面对当局严厉封控措施。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一11月28号发表的报告说，在前一日的24个钟头当中，全国新增确认病例3822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6525宗，总共40347宗，连续第五日创下单日病例的纪录。以总人口14亿来计算，中国的新冠病例远远低过世界很多国家，但是执政的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日发表的社论说，当前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传播速度快、疫情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因此各地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20条优化措施，切实做到不动摇不走样。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发表声明说， BBC 一名记者星期日在上海采访民众反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中，被警察殴打和逮捕。声明说，中国官员声称逮捕他是为了保护他免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英国广播公司在中国时间星期一11月28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记者艾德劳伦斯在被拘押几个钟头之后获得释放。在被捕期间，他被警察殴打、脚踢，虽然他是一名获得官方认证的记者。 BBC 表示，中国当局还未有对我们做出任何官方解释或者道歉，只是后来释放他的中国官员说，逮捕他是为他好，免得人群将新冠病毒感染给他。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还未有回应传媒对有关这件事件的查询。上海一连多日爆发了民众反对政府清零政策、反对当局大规模封锁措施的抗议活动，这是中国多个城市连日来同时出现的罕见示威行动的一部分。民众高喊出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号，一些人被警察逮捕。中国当局说，有必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保护人民的健康。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去年一份报告说，驻华外国记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障碍，因为中国过度恐吓或者直接驱逐而被迫离开的记者越来越多，导致中国报道正越来越变得远程报道。中国官员表示，中国反对的从来不是外国传媒，而是那些打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旗号炮制假新闻、恶毒攻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的错误行为。新上任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将于1月份在众议院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在星期日承诺国会将会继续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战斗，但表示在将援助运往基辅的部队之前，将会对他进行更多的审查。德州的国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和俄亥俄州的迈克·特纳可能是监督新的乌克兰援助计划的主要官员。他们对美国广播公司这个星期的节目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特纳可能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新主席，他说，我们将会确保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将会得到两党的支持。可能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麦考尔说，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任何需要的东西，他们就会赢。但麦考尔表示，当共和党接管众议院的时候，考虑到乌克兰援助和即将离任的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会有所不同。事实是，我们将会提供更多的监督、透明度和问责制。 乌克兰国营核能公司负责人星期日表示，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军队可能准备离开他们在入侵后没几耐于三月份夺取的庞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样的举动将是部分占领的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重大战场变化。该地区的前线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工厂周围的反复炮击引发外界对核灾难的恐惧。乌克兰原子能公司负责人彼得科廷在国家电视台上说，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实际上收到的信息表明，有迹象表明他们可能准备离开工厂。首先，俄罗斯传媒有大量的报道说，腾出工厂是值得的，或许值得将他的控制权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他说所指的是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正在收拾行装，偷走一切能够偷到的东西。俄罗斯和乌克兰是1986年世界上最严重的切尔诺贝尔核事故的发源地。几个月以来，他们一再指责对方炮击了不再发电的扎波罗热反应堆。当被问及现在谈论俄罗斯军队离开核电站是否为时过早时，科廷在电视上说，现在还是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但他们正准备离开。新冠病毒疫情不断在中国多地复燃，当局继续执行严厉的清零封控防疫政策，经济活动已经显现遭受冲击。致使中国今年1月到10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日11月27日公布数据，今年头10个月的工业利润年比下跌了 3%， 今年1月份到9月份的工业利润则年比下降 2.3%。 在41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22个行业的利润下跌，制造业的利润头10个月锐减了 13.4%， 略低过1到9月份下跌的13.2%的水平。利润下跌最严重的行业包括石油和煤炭开采及燃料加工，利润暴跌了 70.9%。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大陆连日来有民众上街悼念日前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并且提出对防疫措施的不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11月27号据报再有民众自发悼念和抗议封控。全国几十家高校的学生亦都参与了所谓的白纸革命。有八九学运领袖将示威遍地开花与30多年前的学运相提并论。亦都有评论认为，这次的示威浪潮是上月北京四通桥横幅事件的延续。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1月27日，上海連續第二個晚上有民眾在烏魯木齊中路集結，並且以燭光哀悼新疆烏魯木齊火警的10個死者。民眾大嗌不要做核酸，只想要人權等口號，認為中國當局的防控政策並不是基於科學或者現實。在場的警察多次和民眾推撞，將示威者分批押上大巴。視頻顯示一名外籍记者在采访期间被警员带走。英国广播公司 BBC 其后证实，旗下一名记者在采访期间遭警员殴打，并且扣上手铐，几个钟头之后才放人。经过连日示威，当局将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拆除，马路两旁11月28日已经设置大量围板。27日晚上，北京亦都有大约1000人去到亮马河一带，以烛光同鲜花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罹难者。不少人举白纸抗议，大嗌不要戴口罩及核酸检测等口号。马路上的车辆纷纷响安表示支持。大批警力到嚟，民众一边被驱散，一边表达诉求。由河畔一直走到周边的新源南路街道和亮马桥地铁站口，几十辆警车彻夜留守。网上传出北京多间高校有学生27日以不同的形式哀悼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死者，包括习近平母校清华大学。据报 清华一名女学生在该校紫荆园食堂前面手举白纸，带头嗌口号唱国歌，前方聚集数以百计学生声援示威，现场有老师要求学生解散，有学生就高举印上弗里德曼方程式的标语，谐音是自由人。北京大学亦都有学生抗议封控，网传的图片显示北大家园食堂附近的墙壁上27日晚上出现涂鸦文字，抗议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大批警员到场戒备。除了北京的大学，路透社报道中国各地有多达50间高校爆发示威。八九学运领袖桂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清华大学等高校加入示威行列，反映公道自在人心。
清华不是是他们老大的那个母校吗？清华站出来就证
明，桂峰说清华大学就是习近平的母校，清华的学生站出来证明他们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并不是洗了脑之后就不会觉醒。现在的学生随时都在这里翻墙，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明白，只是时机未到，时机一到的话，每一代的年轻人会肩负起他们的使命。现在不是有人说90后、00后的年轻人已经没得救吗？其实学生并不是没得救，而是一定有得救。历史需要他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担起他们的责任。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造成10人死亡后，乌鲁木齐民众上街要求解封，26日晚上海民众自发悼念火灾死者和抗议封控，27日示威浪潮蔓延至中国十几个城市，除了上海和北京，武汉、成都、广州都有较大规模的示威。有评论形容今次示威遍地开花的情况是中国近年罕见，足以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
所不同的就是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监控把人看死。
八九学运领袖桂峰说，今次的示威浪潮和30多年前的学运最不同的就是现在监控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当年1989年学运的时候，监控没那么犀利，现在只是一个健康码，很快就可以将所有人锁定控制住。但是桂峰认为讲到话开坦克或者军人开枪这种的悲剧要重演的话是没什么可能，因为现在连军人都会上网，有些军人甚至是会翻墙，现在很多军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被分入去军队，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冒出良知。中国当局今个月初宣布进一步改善防控工作，提出20项措施，被视为中国可能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的重大政策，包括将原本的7+3调整为5+3，即是入境人士和密切接触者只是需要接受5日集中隔离和3日居家隔离。不过随着中国疫情再爆发，不少省市都收紧管控，令到20条难以落实。中国独立时评人维新对美国之音表示，反对封控演变成白纸革命，和20条遇到障碍有关。
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从20条之后开始，民众对三年疫情。
维新认为所谓的白纸革命是由20条之后开始的，中国民众对三年疫情的忍耐是去到极限。当前中共党内失去纠正错误的机制和能力，人民在这个时候是处于临界的状态，当20条一出来就选择集体反抗。20大之前彭在州个人革命推动下，每个抗议的地点和学校都在这里重演彭在州一个人的革命，点燃很多的火焰。今次的白纸革命可以说是高度自发的颜色革命。维新认为目前中共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现在人民自己宣布结束动态清零，自己在通过行动。
维新形容今次是人民自己宣布结束动态清零，自己通过行动表明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样的一句口号。而更重要的是由2011年以来 中国大陆为了预防茉莉花革命或者颜色革命在中国爆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在新疆和香港的极端镇压，消灭公民社会，拒绝和公民团体对话，制造产生了1949年以来最大的危机。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就极端疫情防控触发的示威浪潮发表评论，他11月28日在微博发文表示，相信中国防疫的初衷是善意的，而且一度取得很大成果。今年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随着防疫成本越来越高，感染者清零越来越难，大家期待的调整正在发生和到来。他呼吁政府在重大问题上坚决走群众路线，事情越是棘手难办，越是要倾听民众的呼声，越是要用实际行动保持社会的信心和团结。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大批的民众星期六夜晚走上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街头举行守夜活动。日前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死于火灾的遇难者表示哀悼，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大规模抗议行动。抗议人群面对现场戒备的几百个警察，愤怒地是叫出了不自由、无宁死、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等的口号。这个是中国当局严厉推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近三年以来首次有民众集体呼喊矛头直指中共和他的党魁的政治口号。距离习近平上个月开始他第三个五年任期刚刚34日。另外中国其他的城市和多间的高校也都发生了针对当局极端防疫措施的反抗行动和群体抗议事件。民主活动人士王丹说，这次上海抗议者将共产党落台这样的口号叫出来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期待看到经由这次事件中国进入一个全面觉醒的新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日，一位目击者在网络留言说，他当时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现场一直停留到凌晨的五点，是最后一批离开。该目击者还表示会将现场拍到的视频发到去朋友圈。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大概十几个人是被捉了。星期日的上午，一些抗议人士在乌鲁木齐路是被捉的图片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面流出。有视频显示一批民众到上海公安机关是聚集高喊放人放人。一名年轻的男子高举一束鲜花在乌鲁木齐路现场表示悼念，并且发表演讲。他鼓励中国人要勇敢不要怕。他还说他拿的鲜花是有罪吗？而在稍后该名男子被一班的警察和便衣人员强行推上一部的警车。有众多围观者迅速地冲破了警察包围，涌上前营救了他。北京、重庆、天津、武汉、广州、深圳等大中的城市都发生了或者是正在发生针对极端防疫政策以及是限制居民自由的各种封控措施的反抗事件。北大、清华、南京传媒学院等多所的高校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其中有些抗议活动当中响起了国际歌以及是义勇军进行曲。抗议者是一般都高喊住解封，有些学生还喊出受够了，不要独裁要民主，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等敏感的政治口号。而此外，数十所的高校学生在网上为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市吉祥县社区高层一座的住宅楼失火，而在第一盖楼的一些的出口以及门户被铁丝是拦住，以及的视频曝光。官方宣传将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讲成是死难者逃生自救能力弱，而未有提及到当地已经是封控了100多日，有些门户以及出口被封的事实激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公愤，从而使到坚持极端防疫不动摇的习近平政权以及地方当局遭遇了空前的压力。而在之前，苹果公司代工企业郑州富士康发生工潮以及暴动，广州珠海区发生多宗的冲卡以及抗争事件， 乌鲁木齐火灾之后，数千嘅居民冲入咗当地嘅党政机构，系要求解封。两星期一，推特上嘅一个民间嘅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大约系55%嘅特福选择习近平会仿效六四模式嘅镇压。目前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任教的政治活动人士黄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觉得当局不大可能轻易地将这次全国性的抗争运动镇压下去。他说当局一旦镇压的话，会引发更加大规模的民变。这位前天安门学运领袖指出，这次上海抗争运动非常之令人振奋。他还说他有很多年轻世代的开始是站出来，他是觉得这个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经济调控那一种的暴政一般的防疫政策，以及年轻人的失业，导致了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民怨，应该讲是大概率必然发生的事情。谈到抗议事件和乌鲁木齐火灾以及防疫政策之间的关系，黄丹表示他觉得这个完全是清零政策所导致。他说不理是经济凋零、年轻人失业，还有各种的人命的悲剧，全部是防疫政策所导致。而这种防疫政策，中共也是习近平现时已经骑虎难下。黄丹表示他看不到这个的解决办法，他如果停止清零政策，习近平势必担政治的责任，不停止民怨会进一步的爆发。坦白说，他是不知道共产党会如何下台。黄丹认为他们是无法收拾这个局面，他还表示他对中共政权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期待。他还说他相信中国老百姓本来不愿意反抗，今天这么多的人站出来反抗，说明已经这个是政府已经是绝望，这个政权只有好像公众呼吁这样是要下台，才能够解决中国长远的问题。美国之音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询问有关乌鲁木齐路抗议事件及清零政策等问题。接电话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以该电话不接受咨询为由，是拒绝回答。乌鲁木齐中路一家的火锅店的店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家制定的清零措施对餐馆的生意造成了影响，顾客被要求出示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一位上海居民表示，他不再恐惧疫情的蔓延，因为已经是常态化。他说现时已经了解，即使是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亦都不过是一个小感冒。不过中国当局仍然在严厉推行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在中国各地实施多种的形式的封控措施。星期日有视频显示，北京市的一个小区业主是据理力争，要求防疫封控人员出示正式的官方文件，否则不准封闭他们的居住的小区。而另外一段的视频显示，几名的小区门口执行封区任务的警察罕见地按照抗争的业主的要求，打电话要求区委会出示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如果没有正式的文件，就没有封区的法律依据。之前被称为是超人哥的一名背超双肩包的男子，在重达庆的市区一个小区的街头向市民演讲，喊出不自由无宁死的口号。一班的警察试图将超人哥是拉入警车里面，围观的群众一涌而上将他解救出来。在美国的文化学者吴作来发推表示，习近平开启终身制不过八日，一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是觉醒，开启抗争的模式，或和平理性，或激情呼喊，或者是粗口集共，或者是突破铁锁走上示威游行，风起云涌。二就是人民和中共的仇结上了，40年的改革恩怨归零，斗争开始，不是中共斗人民，就是人民斗中共，要决出雌雄。第三就是底层的警察开始同情民意，中下层锻炼当中。在星期一，黄丹的 YouTube 频道是发表评论，话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星期的街头示威比过去10年的加起上来重要多。源头当然最早是来自彭寨州的四通桥横幅，那个的横幅上面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二十大前夕的北京四通桥棚立法抗议行动，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从要求罢免独裁国策的标语到高喊习近平下台，总是不到41，未来的数日局势如何演变已经是引起了舆论的密切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被还押接近两年，案件将会在星期四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因应高等法院早前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抗辩，律政司不服多次提出上诉被驳回，上个星期五直接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终审法院星期一颁布书面的裁决，拒绝律政司的申请，维持 Tim Owen 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不过特首李家超在傍晚就宣布将会就终审法院的裁决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74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和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早前被分拆成两宗案件处理。因为本案和多宗社运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的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否认控罪，案件将会在星期四即12月1号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高等法院原讼庭今年十月颁发许可，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抗辩，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庭11月9号裁定律政司败诉，律政司11月16号向上诉庭申请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上个星期一即是11月21号被上诉庭驳回，律政司上个星期二即是11月22号正式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请上诉许可，排期在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25号早上处理，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和常任法官霍绍刚审理。终审法院星期一即是11月28号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申请，维持 Tim Owen 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判词表示，律政司司长在今次的上诉许可申请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新论点，属于未经展明和未有证据支持的争论，并且声称新论点和中国国家安全有关，而根据终审法院已经充分确立的原则，当其中一方提出新论点涉及对另一方是不是公平，以及法院是不是有能力妥善作出裁决，在这种情况之下，上诉的时候不得提出该新论点。判词表示，尽管律政司提出的新论点明显有其重要性，但是之前没有在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抑或上诉法庭席前提及或者探讨过，因此根据上述原则应该被驳回。而由于终审法院上诉委员会是基于限制提出新论点的原则撤销申请，委员会无需讨论上诉庭作出的决定是不是有充分理据。判词又表示，如果案件涉及中国国家机密和机密资料，这个明显是法庭行使酌情权的时候必然要考虑的极为重要并且可能是关键的因素，但是案中律政司一方的陈词未有提出怎样涉及，认为牵涉这一类敏感资料应该由下级法庭妥善处理，而不是在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的时候才提出。终审法院上诉委员会重申，香港法院根据港区国安法规定，定当坚决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并且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当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专案认许申请当中按常规途径被提出的时候，这个必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律政司在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阶段才提出未经展明和未有证据支持的争论，并且称之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而这些争议之前从来未在下级法院提及或者探讨。终审法院认为律政司司长未能确立给予上诉许可的恰当基础。终审法院就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能不能够代表黎智英抗辩的裁决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有建制派团体星期一下午颁布书面裁决之前在终审法院外集会，要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为港区国安法释法，禁止非中国籍司法人员包括法官参与国安法的审讯。支持黎智英的社运人士黄婆婆撑起黄色雨伞到终审法院外高呼口号，同建制派人士争论，被警方劝止。身兼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特首李家超星期一晚会见传媒表示，他将会在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提及黎智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并且建议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厘清根据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的工作。李家超表示，香港国安法是在一国两制原则之下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制定的中国全国性法律，针对反修例风波出现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情况，包括黑暴、港独肆虐、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背景之下制定。李家超又表示，香港国安法相对香港本地法例有凌驾性，他形容中国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有效执行香港国安法，防范各类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终审法院的判词主要不是根据国安法的观点，而是因应香港一直奉行的普通法原则，认为律政司提出的新论据对于受审一方是不是有公平审讯的原则。谭美德认为，如果用一般市民的看法，可能会认为律政司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时候才突然提出一些新的论点，令人觉得是突袭。
而最关键的一件事，他就提出了，就是你现时提出了个新观点，其实是在上诉时候提出的时候，如果用我比较一些普罗市民的看法，其实都挺突袭下，即大家都没有预期过。当然如果连我都看到，那没理由中院会看不到。那你变了就是他觉得是这样的时候，就有机会对一个即受信的人士是造成了一个不公平的审讯，所以就推翻了。所以其实这个就看得到现 現時中央嘅態度咧，都仲幾持守住啊！我哋香港一啲普通法嘅原則啊，同埋一啲嘅觀點咧，去保障翻咧就係受信人咧一啲基本嘅權益喺度，而就冇跌到落去一啲國安法嘅邏輯啊，或者係一啲論述裏邊咧。去講翻即係到底呢件事係咪即係會有違到國安法嗰個情況？
至於有建制派人士認為國安法嘅案件唔應該有外籍律師參與，質疑外籍律師可能會泄露案中有關中國國家機密等資料，從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譚美德形容相關嘅論述邏輯匪夷所思，甚至可能違反香港行之有效的普通法原則。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多名建制派人士包括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如果終審法院維持添奧運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辯的決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能會釋法。譚美德認為人大釋法可能對香港的法治制度造成根本性的破壞，可能對法院構成政治壓力。譚美德表示各方應該要考慮人大釋法帶來的政治後果。對於有建制派人士認為港區國安法用中文起草，英文的版本只是輔助和參考，因此外籍律師不適合處理國安法的審訊，譚美德認為相關的講法忽略了香港中英文都是法定語言的現況，而且多宗國安法案件包括現在爭議中的黎智英案、首宗國安法被告唐英傑和即將在明年開審的民主派初選47人案都是用英文審理。代表律政司的前律政司司长、资深大律师袁国强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的时候表示，港区国安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基本法和人大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而制定，是由中港两地的专业人士撰写。他多次强调国安法的独特性应该凌驾于公众对公平审讯的认知等其他公众利益考虑因素之上。谭美德就表示，公平审讯、公众认知都是普通法最重要的精神之一。他认为袁国强提出的论点引人疑虑，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可能有影响。
你搞到好像要港独之罪，好像一定要坐入他啊，坐死他为止啊。咁你谂下，系咪到期时大家个解释就系因为呢个牵涉到国家安全，所以咧其实唔公平都唔紧要噶，大家唔认知都唔紧要，系咪有人咁样讲出嚟咧？咁如果系咁嘅话，我想再进一步去讨论就系话，咁你点仲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因为我哋一路以嚟可以赖以成功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系基于后面嘅健全法律制度，大家信香港嘅法制啊嘛。但系原来只要牵涉到同所谓国家安全有关，都未必系有实质证据未判先啦，起码。咁你系嗰个公众认知同公平都唔重要，咁仲有边个嚟投资咧？亦都会唔会有人会担心自己会好唔觉意有唔堕法网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谂就系净系话系嚟自一件事，正如就唔系净系天魔云一件事。你冇咗一个天魔云，你仲有千千万万嘅天魔云，即系你告一个黎智英之余，仲有好多人你可以去咁告，呢个先系值得大家嘅关心同埋后续去睇住。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有专家说中国如果继续清零下去，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升高，酿成群众活动。但令人更加担心的是，中共可能是会祭出比清零还要严厉的手段去压制民众的愤怒，来到让清零政策退场。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对民众的控制仍然很有效，大规模群众运动发生的几率不高。中共在等待一个契机，等病毒传播力降低和新的治疗的手法出现，再包装好动态清零，体面地转身下台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就在中国政府发布防疫优化二十条的十日之后，中国疫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单日新增病例连续突破20,000宗。到11月24日，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更加是突破了30,000大关，其中 廣東單日新增病例就逼近10,000宗，重慶7,800多宗，北京約1,600宗，四川亦都有1,000多宗，寫到睇上嚟好似要稍微放寬嘅防疫政策，又令到地方政府唔敢放鬆，反而變相收緊。廣州雖然並冇封城，但全市11個行政區都實施咗不同程度嘅社會面防控措施，嚴格限制人員流動，非必要唔外出，全區地鐵、公共交通全時段暫停服務，並搶建方艙醫院。重慶市亦都加快方艙醫院嘅建設，其中悦來、南平、璧山3個地方嘅方艙醫院已經交付使用，可以提供約17,000張床位。待盈隆同埋串灘方艙醫院建成之後，將可以再增加43,000張床位。北京連續3日新增確診數目破千，喺11月19日同20日接連2日通報1宗同2宗嘅死亡病例，24日亦都通報咗1宗死亡病例。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劉曉峰21日喺記者會上稱，北京當前疫情呈現快速上升嘅態勢，面臨疫情發生以嚟最複雜、最嚴峻嘅防控形勢，處於最關鍵、最吃緊嘅時刻。北京防疫單位宣布，自22日起，對所有進返京人員實施落地3日3檢，結果未出前居家不外出。24日起，進入公共場所查驗48小時內嘅核酸證明。從網民發布嘅視頻中可以睇到，北京最熱鬧嘅朝陽區而家街上已經空無一人。上海市政府亦宣布新規定，自11月24日起，所有抵達上海未滿5日嘅人士禁止進入包括餐廳、百貨公司、超市、賣場、美容院、室內健身房等公共場所。河南宣布要用5日嘅時間去打一場點清面嘅攻堅戰，市民非必要唔好外出。網絡盛傳河南25日起又要封城，鄭州市官方微博鄭州發布嘅小編未證實亦都未否認，只係話我哋再等2日。鄭州晚報小編回應網民詢問時稱，小編呢2日亦都囤一啲菜翻去。雖然中國如臨大敵，但以佢嘅14億人口嚟講，其確診數字同其他國家相比仍然好低到不成比例。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嘅感染數字少得令人懷疑佢嘅真實性，中國嘅實際確診數目至少係表面睇上去嘅幾十倍，越嚟越多嘅確診案例亦都顯示中國距離清零目標越嚟越遠，而且政府2-3年嚟嘅強力防控亦都造成咗一啲民間嘅反彈浪潮。11月中旬，廣州海珠區出現大規模反抗防疫政策嘅行為，抗議者逃離強制封鎖，推倒沿街嘅路障同埋圍封，與警方發生衝突，並高喊唔好再測試啦同解封嘅口號。10月底，西藏首府拉薩亦都出現罕見嘅大規模抗議，網上分享嘅多個視頻片段都顯示幾百人喺度示威現場與警方發生衝突。台灣中華兩岸戰略研究協會籌備處發起人暨執行長、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李華球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長時間的清零政策已經導致民眾對政府的仇恨值升高，一個多月前的北京四通橋事件掛出反習近平標語就是一個警訊。他認為中國的嚴格清零政策很難再繼續下去，因為釀成重大群眾運動的可能性很高，而這個也是中共最擔心的，因為共產黨就是靠群眾運動起家，所以他深知如果人民對疫情的不滿從點到線到免連動發展成 大規模的群眾暴力運動將會很難控制，這個亦都是為何會有防疫優化二十條的放寬舉動出現的原因。李華僑表示，與此同時，國際之間亦都為習近平帶來很多的壓力，包括經濟、軍事還有外交上的壓力，再加上國內疫情的憂患和中共二十大之後剛剛才要進行的一些人事佈局與運作，習近平正處於一個內外交迫的情況，如果這個時候國內發生重大事件，中共會怎樣去應對呢？令他頗感擔憂的。李華僑說，
那麼我擔心的是什麼？我擔心有可能如果量大的話造成第二次的天安门事件，那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没有任何证据啊显示会不会这样，但是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不会这样。
他说，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担心有可能如果搞出一件大事的话，造成第二次的天安门事件，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不会这样，但是亦都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不会这样。李华僑表示，他更加担心的是为了黎平社会重大维安事件，中共可能会制出另外一个比清零更加严厉的政策。假定真是爆发群众运动，而且事态不断扩大的话，就可能会逼到习近平不得不出动武警或者军队来到摆平。他并提出两个可能发生的时间点，而且距离现在都不远。李华僑说，
这个时间点不会太久，如果群众运动持续严重控制不住的话，我认为在一个月之内是有可能出动武警或者是军队的。那这个时间点呢，就变成不是今年底的话，就是
他说这个时间点不会太过远的。如果群众运动持续严重控制不住的话，我认为会在一个月之内是有可能会出动武警或者军队的。这个时间点就变成不是今年底的话，就是明年农历春节之前，这个是第一个时间点。他说第二个时间点就是明年三月中共召开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个年度重大会议之前中后的时间，因为中共不能够被这些重大群众运动酿成维安事件，影响到社会内部安定和国际的形象。不过香港资深传媒人纪石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过度防疫影响到人民生活并造成经济衰退，亦都产生很多的次生灾害，民怨上升是事实，但这种怨气要达到群众运动共同奋力反抗的程度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中国人民目前的怨气还是在自己的生活本身，远远未有达到对制度和体制的反思，加上亦都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有怨气，亦都有不少人是支持政府清零政策的。纪石明说，
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大火没烧到自己身上，他不会想到需要去灭火，就是有不少人还在维护着这个体制，这个过度防疫的一种状况。
他说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火并未有烧到自己身上，他不会想到需要去灭火，就是有不少人仲喺度维护住呢个体制，呢个过度防疫嘅一种状况，因为佢自己仲未有变成直接嘅受害者。纪石明表示，四通桥事件仍属个别嘅事件，星星之火难以燎原，中国当局嘅管控能力仲系非常强大嘅，只要有一啲个别事件出现，佢好快就可以将佢控制同埋扑灭，所以唔系太过可能会形成群众运动，政府亦都唔会改变清零嘅方针。纪石明表示，在疫情之初清零政策曾经在中国获得一些成效，所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比西方有制度上的优越性，但随着病毒变化疫情出现变化，但中国还是死守原先的防控措施不变，就好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靠着死记硬背成为优等生，但到了初中和高中还是用小学一年级的方法读书，以为这套学习方法可靠见效。他继续说，
结果呢，疫情变了，病毒变了，你防疫方式不变，这一套就不灵了。那么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防疫到了一个骑虎难下之境。中国的防疫
结果呢，疫情就变了，病毒就变了， 你防疫方式不变，一套就不得了。咁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防疫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境界，就是中国的防疫由于渗透了政治因素，成为了输不起的包袱。我不认为清零政策短期内会改变，因为动态清零是圣旨，不能够轻易放低的。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1月21号发表评论称，当前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受病毒变异和冬春季气候因素影响，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防控形势仍然严峻，要坚持不动摇不走样。评论中说，中国的防疫政策经得起历史检验，并且科学有效，是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既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他的个人微博发文表示，有些人所要的那种开放，至少在今冬明春都是不可能的。现在需要认真去探讨的是，怎样将二十条落实好，尽最大可能不会因为这种落实而导致疫情的严重扩散。纪石明再说，
我觉得中国是在赌运气，他想等传播力降低，先进的治疗方案出现，这样可以给动态清零一个美好的包装，他找到体面转。
他说，我觉得中国还在赌运气，他想等传播力降低，先进的治疗方案出现，这样就可以给予动态清零一个美好的包装，他找到体面转身的台阶，譬如开一个动态清零庆功会，历史又翻过去了。但是运气是不是会这么好呢？毕竟病毒是看不到的，你要动态清零，它也在动态变化当中，所以这个时间越拖得来，哪个也不知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纯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果不是由习近平这样的一位独裁者，或者是共产党这样一个独裁政权掌权，会非常顺理成章地接受世界上与病毒共存的路去应对新冠疫情。奥密克戎有自己的周期，不需要用对民众伤害这么大的方式和代价去换取清零的。冯纯义最后说，
但是现在中国可悲的地方就是，他只要这个政权存在，只要习近平还在位，他就不会宣布说他。
他说，但是现在中国可悲的地方就是，他只是要这个政权存在，只要习近平在位，他就不会宣布他搞错，因为他现在一直说他所做的所有事都是英明的决策，而且体现出他的制度优越性，我们叫极权主义效率，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制度性的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多个城市因为新一轮新冠病例高峰而加大了检测和封闭的力度，北京一些地区的街头出现空城的现象，民众亦都难以获取超市的物资。一些驻华记者说，这个令他们想起2020年初疫情刚刚爆发时候的景象。而观察人士就认为，北京当前缓缓地封闭，它是不宣布封城，可能是中国当局相互矛盾的疫情管控指令所导致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北京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星期三11月23号，北京新增509宗本土确诊病例和1139宗无症状感染者。北京现在要求那些试图进入购物中心、酒店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的人在48个钟头内获得阴性 PCR 检测结果，全市的学校已经转向在网上上课。北京当局尚未宣布封城，但正采取越来越多的封闭措施。美联社报道，北京的红庙北里小区外已经架起两米高的围栏，并有穿着住防护服的疫情工作人员守卫住。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华记者麦迪文星期三表示，朝阳区对近300个小区开始了长达三日的封闭。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驻北京记者马静 在一条推文中表示，当下的北京令到他想起三年前疫情刚刚爆发时的气氛。北京官员还未有将这个叫做封城，很可能永远都不会，但在很多方面这座城市有一种2020年初的感觉，学校、店铺、公园关闭，大多数人都被要求在家里做事。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也都贴出了他看到的北京的晚上十点半的北京好像是凌晨三点钟，每辆的公共交通汽车都是空的，每条街都是荒无人烟。针对一些北京民众星期四反映约不到新鲜外卖的现象，北京官方传媒强调超级市场食材等物资充足，但北京居民并不买账。据住在北京的作家、博客、主持人张志丽回应官媒说，有人去话俾北京当局听，在早上新闻开头话唔使担心，城市里面有食物供应，并唔系佢哋想象中有说服力嘅信息。北京嘅封城喺冇纸面命令嘅情况之下缓缓展开嘅，令到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感到困惑。如果官员唔将佢叫做封城，咁仲算系封城吗？如果关闭嘅通知都只系口头而已，唔系写落嚟嘅，咁仲算系关闭吗？他在另一条推文中问到，一些北京干部口头发布局部封闭的命令，这个将不利于在重新开放的路上激发对动态清零优化的信心。他们在这里隐瞒着什么呢？他们试图向哪一个隐瞒呢？一些专家认为北京地方官员当前的做法可能是中央发出的互相矛盾的信息导致的。就在十多日前，国务院发布了放宽疫情管控20条，但很快中国各地的疫情出现反弹。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表示，我相信有内部命令要求不可以搞一刀切，亦都不可以让病毒扩散，这样为干部制造一个不可能的情况。游水公司密克拉迪合伙人的研究员维多利亚院分析说，我想这个是因为没有人真的清楚管控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而且要求标准不断变化，所以他们只是有口头命令，避免因为措施不够或者过了头而被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嚟，中國政府發出放鬆新冠清零政策的信號，這些限制措施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經濟。但是專家說，隨著新冠病例再次上升，國內外商業對中國開放的決心存疑，中國的經濟前景繼續面臨不確定性。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目前中国正在遭遇范围更加广泛的一波感染潮，从南到北多个省市面临着新增病例数同时爆发的局面。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在10月20号全国报告了26824宗的新增病例。在过去几日激增的病例使到地方政府加强封锁，中国首都北京周末总共是报告了3宗的死亡病例。北京市政府已经是要求外地进入北京的人员抵京之后连续3日核酸检测呈阴性才是能够离开各自的住所。河北省最大的城市石家庄从星期一开始实施为期5日的封锁，而就在几日之前，该地成为了中国首批大幅放宽新冠防疫规定的城市之一。南方的广州市白云区亦都在星期一宣布封区5日。最新的一波疫情可能使到中国更加难摆脱他们近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中国政府在11月11号宣布放松一些疫情管控措施的20条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将会走出新冠清零措施的信号，当时市场信心受到一定的鼓舞。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格雷厄姆表示，随着新冠病例的攀升，亦是地方重拾管控封锁，中国国内外企业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在这个周末确实是看到了一种的转变，我们看到了企业所信心的和实际发生的之间的距离，或者是北京所暗示和地方政府实际所做的之间的距离。 專家表示，雖然中國政府宣布的新措施可能指向是重新開放，但是難點是在於如何在防止新冠疫情的嚴重爆發亦是不施加過度限制之間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